他正在安排发言顺序。我的同事呢，他会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微博的这样一个账户，那就是 hashtag SOAC。 那你也可以通过这个推特账户呢发送你的问题，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有更多的问题。我们要尽量的简要的陈述你自己的想法，所以不论是提问还是回答都要非常简短。我们有几个话筒都在这里，那你也可以通过话筒来提出问题，或者是通过聊天室来提出问题。那么到最后我们可能会搜集一系列的问题，那这是非常积极的。我们希望这个对话呢能够超出本节会议的范围，在推特上以及我们的聊天室上都会对外发布。所以如果你们在开会的时候也在发推特的话，我们也是鼓励的。关键是我们希望呢确保这个流程是正确的。我们想做的就是可能有些工作是奏效的，可能有些工作是不奏效的。如果是不奏效的话，请告诉我们哪些不奏效。当然了，我们要在这里介绍所有同事。当我们同事做介绍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发言人的名单以及他们的这个所属机构。首先呢，我们来看看所有的在座同事的一些看法。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 ICANN 作为一个组织的工作重点最重要的是什么？ Rafik 能不能跟我们讲讲？谢谢 Rafik， 有请。大家好，我不知道我是第一个发言人，好吧，我是 Rafik，我是来自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的，所以我们希望呢就是对现有的 GTLD 进行轮次审核，然后再启动第二轮，并且加强 ICANN 的问责制和透明度，而且在第一轮就要做到这一点。好的， Keith Drasic 有请。你好，我是 Keith Drasic， 来自注册局利益相关方团体。的确，很多人看到我们对第一轮有很多的审核，那这些审核呢都是在第二轮启动之前就要进行的。那具体的结构我们并不是很清楚，比如说我们有 AOC 的要求，以及消费者选择、消费者竞争的要求，还有 GAC 提出的建议等等。所以我们已经有几轮的审核了，所以社群呢必须要跳出来，来看看我们现在已经走到哪里了，而且这一轮的工作状况如何，期望如何，新 GTLD 的市场到底在哪里，从而呢能够为未来的轮次打下基础，确保我们的责任和能力能够更好的实施。 Heather， 在你说话之前呢，我想说呢，现在 ICANN 的 WiFi 目前不能用，请大家注意一下。 Heather 有请。大家好，早上好，我也同意呢这些审核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必须要确定哪些方面需要调整才能启动第二轮的申请，这会使得我们能够更好的就我们所学到的内容来进一步的启动下一轮的 GTLD 申请工作，所以这些审核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也有机会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做出调整，因此我们必须要就第一轮申请的这个目标呢做一个共识，了解本轮次所 成就了哪些东西，而且有哪些问题，并且在未来的轮次的启动过程中我们要学到什么东西，然后把哪些东西都融入到第二轮中去，并且要将怎样去监督，这是我的一个看法。谢谢。谢谢 Heather。 我是 Patrick Foster， 来自 ESSEC。 那么我不想重复刚刚同事所说的话，在 ESSEC 呢，我们发现了，就是我们对现有的这个轮次提出了一些意见。我们在本次会议中启动的并不是对 不仅仅是对本轮的这个审核，还包括我们自己建议的这样一个实施状况，从而通过了解这些内容呢，来尽量的学习我们所犯的错误和了解我们所获得的经验。那特别是在自申请人指导手册最终最开始发布以来呢，我们有很多的安全和稳定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我们将会对现有的这些内容和问题进行审核，来看看怎样去纠正。那这是 ESSEC 的工作，我们将会了解这些建议呢是不是实施的有效，并且还有哪些可以改进之处。大家好，早上好，我是 Peter Netherfield。我也不想重复前面同事所说的，我觉得我们的重要工作呢，就是要正式的审核第一轮次。在 GAG 中呢，我们也启动了 GAG 的一个建议流程，那其中包括地理名称、社群申请以及支持人申请人支持项目。那有关地理名称方面， GAC 也将会在15号专门对此进行讨论。谢谢 Peter。 那么 Steve， 在你说话之前呢，我想说一点， Wi-Fi 现在已经可以工作了。我想说呢，我想请大家在发言前自我介绍一下自己的这个组织。您好，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要提出要拓展 GTLD 的这个空间，但是自2008年以来 ，ICANN 也做了两项重要承诺，那就是义务确认书。那 Keith Dracy 刚刚也谈到了这一点。我们的团队，也就是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我们同 ALEC 进行合作，来回顾 AOC 的工作，来加强消费者竞争、消费者选择，从而来提供更好的服务。在这样一个审核过程中呢， GAC 也谈到了，就是他们也在审核相关的工作，包括公益啊、公共政策啊这些保护。所以我想说呢，在启动第二轮之前呢，我们一定要对现有轮次进行审核，特别是包括政策制定原则这一块。所以我们现在不应该启动政策制定流程，第二轮的政策制定申请流程，我们要对申请人指南进行一个审核之后，然后确定我们的工作范围，然后使得所有的签约方都能够参与进来，这才是 ICANN 的承诺，才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为全球社群服务。谢谢。您好，我的名字是 Tijani。 我也同意前面同事所说的，那就是对现有轮次进行审核，然后再启动第二轮申请。但是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一定要等到整个评估结束之后才找出问题，比如说来自那些贫穷国家的这些申请的问题。在第一轮申请过程中， 在筹备过程中，我们一直都在谈这些要求是很高的，申请要求是很高的。对于发展中国家和经济不太发达的国家，他们可能会需要等到后续的轮次，因为我们是将会提供资金援助的。当时所做出这个计算的时候，是讨论了，就是我们有500多个申请人，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申请人数已经达到了2000多人，所以我们必须要重新审视。那么申请人该怎么去做？那发展中国家的申请人该怎样去做呢？我觉得我们必须要给他们机会来参与进来，我们要给到他们一个特权，让他们能够优先参与进来。比如说我们可以在下一轮呢给到他们一些支持，而且告诉他们在下一轮次的申请呢，申请费是很低的。因为这不仅仅只是有关费用的问题，这是有关所有的衡量这个标准的，这是我想谈的一点。谢谢。我是 Holly Rich， 我想简要说一点，我支持同事们的看法，那就是先 缓下来，首先对现有轮次进行轮次进行审核。那么我们要了解现在的轮次该怎样去做，有哪些问题。我们在上次 ICON 会议中，我们花了大概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讨论了哪些建议是可做可行，哪些建议不可行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在本轮次中呢，有发展中国家只有3个申请人，但是他们都没有成功，所以我们要了解为什么他们没有成功，该有哪些方面需要去改善。谢谢。谢谢 Brad， 我是 Olivia Coben LeBlanc， 我是代表 Urolodon。 我不想谈刚刚同事所说的内容，我们要重视这些衡量标准。如果我们不衡量这些标准的话，我们就有可能在进入第二轮次的时候会犯同样的错误。在社群申请过程中呢，在目前的这个轮次，社群的申请都是来自于那些最为富有的国家。我想说呢， ICANN 应该要为全球的公共利益来服务，而不是为那些有钱的人来服务。那我想说，有钱的这些人士呢，很多都不在发展中国家，所以我们要给发展中国家一个优先权，来确保 ICANN 不仅仅只是为了富人来服务，而是为全球人民的公益来服务的。谢谢。你好，我是 Leon Sanchez， 来自 La Crallo。 我也支持我同事所说的。我还想指出一点，那就是听了社群的需求之后呢，我们觉得要把这些需求和反馈意见反映到申请人指导手册中去，比如说地理域名啊，INGO 和 NGO 的保护呀，以及一些其他的问题，同时还包括商标保护以及商标清算中心等等这些内容。当然了，我们还要呢了解那些代表不充分的社群，而不是只想着那些富有的国家，或者是那些我们必须要关注那些需求最为强烈的一些国家。谢谢。大家好，我是 Evan Lieberly， 我来自 Novello。 那当然了，在新界 TLD 的申请过程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商务部长已经谈到了互联网的重要性。我们看到有好几千的申请人，但是那些没有成功的申请呢，是我们应该重视的。在上周呢，我们拒绝了点 K 的这样一个字符串，实际上这给公众带来了非常重大的消极影响。人们仍然认为，哈利刚刚也谈到了这一点，公益承诺没有真正的得到履行，也没有真正支持公共的意义。尽管我们在推行消费者选择和消费者保护，但是这却没有落到实处。在未来的轮次中呢，我也非常担忧这一点，社群也非常担忧这一点，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流程来专门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社群和申请，使得他们的这个标准能够符合资格。我是 McKay Nealon， 来自注册商立相官方团体。我们可以说呢，是注册商的声音。因为我们销售域名，从第一轮来看呢，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来启动第一轮，我们启动了很多的探讨和讨论和辩论，有些呢是消极的，有些是积极的。那在这后续轮次中呢，我们一定要了解哪些问题是不是真的存在，我们是不是真的处理了。而且在 ICANN 和其他的地区也要制定政策，而这些政策是要以事实为基础的，不是以假设为基础的。有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以及他们的资金援助这一块呢，我想说这也体现了 ICANN 在这一块工作还做得不够到位，因为我们要让全球了解新 GTLD。当然了，在本届会议中是非常难的实现这个全球接受性。全球接受性，特别是 IDN 的这样一个意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 IDN 它是要使用除了拉丁字母以外的这些字母来申请域名，比如说中文啊、阿拉伯语啊、西里尔文啊等等。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人们是不是能够使用新 GTLD 来申请电子邮件账户，或者是说创建一个有必要或者是有意义的这个链接呢，以及这个浏览器是不是能够支持所有的 TLD 呢。我听到朋友还有同事指出，他们在新 GTLD 上面申请电子邮件出现了一些问题，所有这些都是非常基础的问题，而且这也要让所有全球的人士都知道这一点。有关 TLD 呢， TLD 呢不仅仅是点 com， 但是 TLD 还可以使得全球的社群都联系起来，让他们能够相互联系、相互访问。Evelyn 刚刚也谈到了这一点，那就是我们要了解现有轮次所出现的问题，来确保这些问题能够解决，然后再启动第二轮次，比如说消费者保护啊等等，这些内容都应该得到解决。谢谢 Brad。 我是 Louis Lee， 我是地址支持组织的主席。那作为地址支持组织呢，我们不直接参与到 GTLD 的流程项目中去，但是作为社群成员，我们作为个人也是尽可能的参与到 GTLD 的流程中去。我想说 GTL 的同事也可以参加到我们的会议，而且地区的注册局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工作中去。我们认为呢，注册局和注册商 他们可能在地址空间上很难获得地址空间，那这是由于现有的政策来确定的。我们要确保你们在需要的时候能够获得相应的地址空间，并且促进新的 GTLD 的发展。谢谢。
我是 Lima， 我是这边跟服务系的征询委员会的共同主席之一。我们这边的这个 ICANN 的范围非常窄小，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关于这个跟服务器这个系统，它是不是完全没有是不是完全的保持其真实性，而且呢我们这个所有的服务器在这个互联网上面的东西不受到这些的干扰。所以我们在 GTLD 的这个里面呢，那么也就是说在我们跟服务器上面我们做过一个这方面的研究，那么就是说新的 GTLD 的一轮的这个新的这个授权的时候呢，我会在这边坐下来呢看一下我们不同的这个我们以前和他们讨论过的这些有关的项目，然后来重新确认我们的确一切还是各就各位，没有什么新的问题。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够保持一个，也就是说我们在目前还是应该在我们应有上的这个位置上，就像我们一开始预期的一样。所以我想没有什么可以担忧的事情，但是呢我们需要考虑到的是在那个下一轮的时候我们需要事先有考虑。现在这个 WiFi 这个系统现在这个不工作，所以呢嘛我们现在呢因为现在不能够排队像这个公共论坛一样，所以我们现在有人有这个麦克风，如果你们想讲话的话请举手。那么我现在有下一个问题是给 Patrick 我要给你的。那么在这个新的 GTLD 开始的时候，在我们新这个授权之前，当时有很大的担心，就是关于安全方面。那么在下一轮之前，你要在之前你们现在部门在这一部分你们现在是怎么处理的呢？还就是在 SSAC 这一部分我就现在目前为止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我也不能说是也不能说不是，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呢就是我们做 SSAC 呢就是也许我刚才说的太快了，但是我们这边做的时候是就是把我们以前写出来的所有的这些文件上的东西我们已经重新进行回顾，就是从一开始这次的这新轮开始以后，我们就开始把以前我们写过的文件全部看一下，来看一下我们当时提出过什么样的建议。所以我们现在会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写，我们的原因在哪里，所以呢要把这些这个建议呢就是把我们在目前的情况下是不是适用，因为这个现在和这个当时的情况和现在的情况有不一样，所以我们下一步就是要确认呢我们现在当时提出来的这个建议如果得到了实施的话是不是达到了我们预想的目的。所以就是说我们要当时或者是现在再看的时候是不是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改正，或者是我们当时的建议呢当时是还是要按照建议去做呢，还是我们在中间要变了以后再变，因为当时的那个可能不太清楚，所以呢我们当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由于跟这种可能。所以我目前来讲呢就是从这个商标清算中间呢，或者是这个域名啊，或者是这个名字的冲突方面，这些所有的这些像刚才讲到的各种话题，比方说就是全球共同接受的这样一个标准呢，我们当时有一个做出一个这个文件，我们在当时呢还没有把这个我们的建议发表出来，但是我们就是当时说今年呢晚些时候这个建议我们会发表出来。谢谢。感谢 Brad， 我是 Keith。关于这个有这个安全相关的问题我不回答，但是我要来讲到呢就是在那边你这个对这个符合是被要求做到的时候，那么现在呢他们花很长的时间，所以现在大家就可以要收集材料，然后看一下现在能不能找到一些能够补救的办法，或者是如果现在就可以有事情要做的话，我们现在就应该开始做起来。那么在这个 注册局注册商这一部分呢，还有在这个其他的另外一个组织呢，我们觉得他们应该做这方面的工作，因为他们应该把这个成文把它做成这个成文的文件，并就是包括他们现在虽然还在做试验或者还在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们应该把它都记录下来，有一个全面的这个名单，所以他能够提供上对于那些可以评估的人，可以我们给他们提供一个非常详尽的全面的报告，比如说就是就是在这个消费者使用的时候，那个域名的这个使用的相互之间的竞争的这个咨询委员会。那么我们现在这样讲到的呢，就是有三个不同的方面我们可以来看的。那么就是说，在这个很快的情况下，我们会不会做一轮新的这个那么我们现在还不能整。那么现在新的这个模式会是多少钱是什么呢？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当时我们一想可能会有这个400-500个新申请人，可是呢这实际上数量超过的是14倍，所以我们现在知道就是说到底这个应用程序应该用什么样的，那么我们用这个程序来发展这个程序做出的这个成本我们能不能收回来，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怎么样，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决定我们现在花了多少钱才能够看我们对这个新的一轮的 GTLD 里面呢怎么来收费。那么现在对于 ICANN 的新的这一部分呢，它的这个财务来讲呢，他们已经对这个项目他们已经收了这个钱，而且呢他们可能会最后收到的钱有剩余，所以我们作为社区的话，这个所以 ICANN 它这方面应该怎么样做预算，应该是多少钱才合适，因为它这中间呢它只是起到的一个协调者的作用，所以我们在这边来作为我们社区来决定 ICANN 它的这个预算应该定在什么样子的水平，这样子我们才能从这个几点来去开始来看，这样子的话登记费是多少，这个注册局他们应该注册商他们应该收多少钱，这样子的话都是由于我们的这个预算来决定他们的收费标准，所以目前为止还太早来决定这个。所以呢我们现在来看的呢是 ICANN， 我们现在已经做了一个有这个专门的员工现在做新的 GTIT 这个情况，所以我目前为止在大部分的工作的这个不同的项目不同的部门现在还是正常工作很好的。那么现在我们就如果是在有一个2年的这样一个阶段里面呢，我们在这2年过程之中呢，我们不希望把我们已经建好的机制把它浪费掉，但是如果是4年又是另外一回事。那么我们现在来讲到的是新的 GTLD 的新的这个计划呢，是从 DNS上面来讲，就是至少从名称这方面来讲是一个这个扩张，所以这个扩展的中间是会有这个阵痛的，所以这个呢我们现在正在从这边学习，而且我们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来采取什么样的做对策，怎么样来进行修改，来绑在我们下一轮中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过程做得更好。所以我们去从这个一会儿大家的微博有人一会儿可能会回答问题。那么 Steve 我来讲一下，也就是关于在这个中间在是在两个方面他们之间的争论，我们应该把它明朗化，就是说这说你说有一个人说我现在是应该看一下不要急有的人说可以马上开始，所以呢在这个方面因为是有这个政治声明的这个因素，所以我们来决定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应该由ICANN 来决定，因为它不光是这个决定有关的这个问责制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些所有都做到。那么如果你要说不应该推迟，那如果同意 KISS 我们应该马上开始进行，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文件刚刚提上来还很新鲜，大家都还印象深刻，所以如果你那当时要想观察或者是要进行决定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当时就要学整个这个过程当时怎么做的，而且呢我们的符合是不是刚才正在按照正常程序在做响，所以就是在通用域名这个组织里面呢，当时他们有一个小讨论小组，他们对这方面做出了他们的意见，所以呢他们这个注册商也做了他们自己的调查，而且做这个工作人员他们现在也开始做了一个分析研究，来看一下根据过去的数据来看它是不是有效的公正的和透明的，来看一下这个机制是不是工作，所以这样子的会为我们将来的工作提出这个指南。 但是我们稍等一下，就是目前为止这个文件的，就是 Brad 他现在正在做的这个最后的结果，或者是他们这个工作人员所做的这个分析呢，首先要在要对这个项目的这个政策的分析和发展小组先由他们来决定一下。如果我们不按照这样正常的程序来讲呢，我们又做了一大部分就是说不是从这个社区来的各个地方所上来的政策，而是自己闭门造车出来的。我们现在看一下，我是 Olivier。 那么就是说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表呢，我们是刚刚看了这一部分，因为呢大家都希望呢能够让它快化，越快越好。那么有的人就希望要往前这个推迟一下，那么就是说到底什么时候，就是你说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太快了呢，或者是你应该推迟到什么时候？所以大家都应该有一个什么样子的这个预算，就像第一个轮的时候就是早开始然后晚结束。因为我们现在呢这个有这个很小的一个组织，他可能或者是很少的这个注册人，那么他们呢在可能会很快的开始，然后他们可以还没有一个产品可以推出，但是呢他们很快的话他就先把这个名字占住。所以这样子的话，对于这个很多的这个申请人来讲，他们注册人申请人他们并不这个公平，因为他们要等很长时间，他们是小生意，可能不能等这么长时间。所以我们必须要这个要保证我们下次这个新一轮的这个时间表，我们是按全那个这日程去做。所以这样子的话，因为很多如果你不要这样做的话呢，他们这些人是当然是想很快把这些项目开始，因为他们面到很多的这个压力，否则的话他没有让这个注册人呢他能够开始。你的意思是就是说最好是让他都一起准备好再开始，而不要事先匆匆开始中间要停下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准备好，不要是说把第一轮开始以后然后再推迟。下面有一个微博上提出的问题，是不是他们有一位远程来的，他没有用我们的 WiFi， 用其他的办法也和我们聊上来了。所以我们现在的下面一个 GTLD 的下面一轮的这个申请呢，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永续性这一部分的有一份可进入性的这个标准，是不是应该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呢？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有效有这效的这样子的一个建议。但是我们不要这样来在这边来做这自己来假设，就是说在这上面这个地方是不是我们这个标示它是不是应该把它保证它就能够进入呢？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对，所以对那个人来讲呢也许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我也觉得这个事情呢不应该是由 ICANN 来做，不一定是非得由 ICANN 来做。那么我现在你要把这个不同的这个组织把他们的这个标准把它分别开，而因为他们所用的是不同的程序不同的协定尤其是这个就是这个网站的这方面的他们的这个社团呢，或者是其他的这些不同的团体，我们知道这些团体是分别和 ICANN 进打交道的。所以呢对于这些标准是不是对于 ICANN 自己使用和对于这些社团也是同时，这样呢应该是把他们分开来，因为就是和这个标示符这一部分，我们标示这一部分我们应该是两个是分开各自有各自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么实团的这个他们所做的申请是怎么做的？因为这个整个的这个社群的这个申请这一部分，整个的这个所找的这些原因呢，或者是依据，应该重新做。因为我们现在我们今天来我们这个开的会，可能会捡到一下这个 Anthony 所提到的一些问题的答案。那么我现在讲一个问题栏，就是你到底是你想要谁想要回答这个问题都可以。你是觉得你现在觉得事情你没有还没有在你的注意范围之内里面，尤其是在这第一轮里面，你是觉得没有人想到的没有想到的这个问题，我现在必须要处理这个问题。那么从这个商业这个部门的角度，我们就来看呢，就是对于 TTLD 里面呢，我就想知道呢，他们不需要把他们就是因为这个 为商标去专门去申请，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了这方面呢，比方说他有像这个 .IBM 这一部分，那么有可能有的人他们呢有很多人，有大概有四五百人，他们都希望有自己的字的这个顶级域名，然后他有最新的 GTLD， 对我来讲是最让人吃惊的地方，因为他们要做的这个顶级域名，他们要做和他们的商标是怎么样子在中间利用的呢？那么下面一步就是关于这个公共这个利益这一方面，我要看上去呢，这个是不是当时啊中途被别人提进来的，而不是一开始提出来的问题，也不就是说这些是必须要完成的啊，那么是还是这个可以选可选性的呢？因为他现在有这个有些提出这个申诉的一方，他能够有这方面的权利，能够提出他的反对意见，那么对于我来讲，这就是刚才我们第一轮里面的其实重要的一个当时的这个重要的后果之一啊。我的名字是 Laura Schumann， 我是 NPLC 的成员。那么在目前为止呢，那么对于这个问题不要把它扩大来讲，而是进到新的 GTLD 里面，我会非常想知道从这个商业这个部门的角度来讲，因为我想要问这个问题，因为我从 ELAC 那边我知道我这个答案是什么，就是你要在什么样子的考虑呢？对于这一些我们的这个商业行业这边，就是说在我们开始一个新的这个在新的这个发展中国家或者新的这个发展经济这方面，尤其是和在这个非盈利部门在这边呢，可以看到能不能够开始一些新的，而且呢开始一些有限的一些新的，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可以最好的保证公共利益得到保护。那么从这个商业部门来讲呢，从一开始讲，你说是说很早的时候，早是指七年之前呢，也就是说这个商业部门他们也是我们这个多利益的一方，他们应该当时做出来这样一个这个标准，就是说国际性的话的域名的呢，或者是个顶级域名呢，不光是用拉丁字母，或者因为这是它是因为我们国家有很我们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人，很大一部分人他们不是用拉丁字母来做这个，不是他们的母语，所以那么我们现在要做一个决定，就是看怎么样对那些这个在目前的这个顶级域名下面不使用这些，因为语言的问题，所以我现在要讲的呢就是有很多这个，所以呢就是说他们有很多公司和工业或者是社群，他们可能愿意曾经申请过这样非拉丁字，所以目前为止你到底要怎么来决定是不是要开这个一轮新的，那么因为现在就什么时候你应该可以正式的开始，我知道这个符合应该是非常正必要的，而且我们越快越好，对于这是不是在中间说我们要开中间一轮一轮的小的这种复合，这除非是社区有这个需要，我想这有一个问题Christina， 我是这个 IPC 来的，但是我是代表个人讲话，我感觉非常强烈的就是 ICANN 的这个它的这个指南里面的有一个部分，就是在这个双方冲突的时候如何来进行这个调解，这个方面我觉得这一部分应该重新写，因为他们不是说不是说这个多长时间呢，而是说多少钱可以能够解决这样子的冲突，那么我觉得对我来讲，对我的这个社区来讲，我从来没有想到就是这个最后得出来这样的结果，我是没有预计到的，我也觉得很奇怪，因为所以我觉得他们在这个对他们反对意见的这些依据呢，我也觉得很奇怪，那么因为在的 Patagonia 这个上面的名字的时候，我是他当时的这个咨询委员会成员，所以我们就是觉得是不是应该保留这个域名呢，这样子的呢他可能是对一方提出反对意见的那方面呢，他们能够提出各方面提出他们的意见，或者是有没有利益冲突问题，或者是花了这个22万美元来把这个问题能够在中间能够确定下来解决出来呢？让我来问一下，我们在中间总是要寻找平衡，我也就是说对于这个因为呢我经常做这个媒体，所以我就大家总会问你下一轮新的什么时候开始，就像 Olivia 一开始讲的话呢，你可以知道就是像我们这个小组里讲的是我们要慢慢来，而且非常小心，但是你不能太慢了啊。你 McKelly 你觉得呢？ 我觉得你可能有的人已经提出来了，因为不是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不在于速度，而是说你的预期是什么。在这个2008年之前呢，这个整个的这个 PR 的这个所谓的在新的 New GTLD 的里面呢，他们呢这所有这方面的公关的这个这分是。非常这个一个灾难，因为 ICANN 虽然写的很清楚，但是完全写的是错的。那你就说你只要带上来，你就可以自己来来这个申请吧。我们现在就可以弄，我们当时根本就没有准备好让他能够接受这些申请，所以重新都没有这个我们的这个准备完全没有做好。所以这些不同的公司呢，他们可能呢当时有这个累计钱来。可以能够申请一个非常成功的 GTLD 在他们自己的项下，但是那个机会失去了，因为他们这个事情这整个的过程是这个花了那么长太长的时间，使得那个完全出乎了大家的预料。在他整个这个过程开始呢，这么这个缓慢的进行的时候，到最后他们已经就钱已经花光了。所以在其中的一个这个申请人，就是从这个一开始他们一开始已经没有这个钱了以后，然后呢他又能够重新申请，那是因为他得到其他的商业组织对他的帮助。所以在很多这些人和这些组织，他们在当时花了这么多的钱和精力放进来，完全是白费了。所以呢，他们对当时我们所谓他们所能够要提供的这个服务，当时是非常糟糕的。所以我们经常来看一下，是说不管是从现在开始，一年、两年还是三年，我们就要定一些里程碑式的东西，要跟他们定出这个不同的这个我们的路程上面的路标。我们看这些公司在这边能不能在这些时间里面达到这些路标。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呢，大家注意力应该放在这上面，就是要把这个非常把它平稳的、安全的把它做下来，而不是说下个星期就开始做吧。对，我你说的说慢点做是没有错，但是我现在要了解的是一个时间表，而且是一个可靠的时间表，所以我就知道这个时间表只有 ICANN 做的最好。
Steve.
不然你常常跟记者打交道，他们通常要你给他们个答案，但是呢如果给他们一些答案以后，他们的标题就是说2016年的新的 GTLD 将会上市。我们不希望这么做，就像呢我们生了第一个小孩之后，我老婆跟我说过了，那时候呢小孩在后座，我跟我的老婆说，亲爱，这太好了，这太好的经验了，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准备生第二胎呢？然后他说呢，一等到他准备好的话呢，马上就可以开始。所以就像我们答案也是应该也是一样，我们一准备好马上就可以开始。好像 Rob 你好像从我们的聊天室里面有人发言是吧？谢谢 Benedict DeRoxy 跟这边的 Carlos， 他们现在也找到一个机会，就算在没有无线上网的机会上面呢，还是连接上了。听 Mackie 说，虽然我们在讲到下一轮，现在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议题是我们目前要针对公共利益来解决的，例如说为什么 ICANN 忽略了来自公共卫生社群的担忧呢？尤其是讲到有关卫生相关的这个域名，尤其是 health.com healthcare 之类的，那现在呢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担忧，因为 ICANN 的流程事实上呢不符合更广泛的全球的社群的需要。不管是 WHO WMA 他们都已经写信给 ICANN 了，但是呢都被忽略了。为什么这个不是在 ICANN 的议程上面呢？那也许你们可以在讲到下一轮的时候以这个为背景来回答。谢谢。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或者是尤其是说来自政府咨询的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现在事实上还在议程当中，我们还是不断的在有这方面的对话。尤其呢我们跟 NGPC 呢，我们讲到这个卫生或公共卫生上面的一些保障措施，所以呢这个我们还是非常有兴趣的。同时这个跟董事会是不断在进行的讨论，我认为这个可能是一个在目前这一轮里面我们还在讨论的话题，所以呢我想在我们把它送到下一轮去讨论之前，我们必须小心。如果你要针对 GAC 的担忧做个这个顺序排列的话呢，你认为针对这个项目他们的排列顺序排列是怎么一回事呢？你说来自这一轮的是吗？ 我只能代表单一的政府，我事实上没有办法就是安排它的优先顺序，但是呢至少这次在 GAC 的议程上面我们已经讨论到了还有一些保护措施，所以我们这一轮你都看到是不是我们已经用了所有的这个保护措施，同时他们用什么方式去实施。除此之外，我们知道 GAC 是被视为有关这个公共政策方面的咨询者，所以呢我们现在让他们知道我们认为什么东西是值得继续讨论的。就像我刚才提到了， GAC 现在也聚焦于一些第一轮的一些问题，这些呢是我们已经识别出来了，我们认为是未来几轮要去讨论的。一个当然是地理的名称，我想大家一定不会感到很惊讶，我们在 GAC 里面呢还有这个一放在议程上面了，我们也期待跟许多的社群针对这个话题来做更多的讨论。我们也听到其他的一些这个演讲者的社群他们的申请，这是我们在担心的。另外一个就是有人讲到说找到一个可以支持这些申请者的这个措施，所以呢我认为这是对我们来讲是比较高度关注的比较重视的这个话题，这是针对未来的那一轮的。但是至少这一轮的话，我们认为我们要找到最安全的这个措施，这是我们最重视的。 Peter， 你那边有问题吗？我的名字叫 Jess Davidson， 我是来自 W System， 我之前呢是这个知识产权学民的一份子，那我现在参与了好几个不同的其他的这个学民区，但是呢我今天听到了很多大家所提到的，也就是像今天上面小组讨论的人说，他们说呢这个翻译实在是太慢了，那我不知道你们处理流程的时候是怎么样去做的，但是我认为你们很多时候喜欢把这个文字记录本呢里面的一部分把它分成标题，但是呢我自己本身认为大家说呢你们是非常有智慧的，非常有去考虑其他人的，同时是知情的，所以呢跟我听到是不太一样。我很少听到人家说呢你们是很慢的，我听到人家说你们是很有智慧的。所以呢如果你今天离开这个媒体以后，你放在标题上面呢应该说我们这小组讨论的人呢要求去找到一个知情同时呢智慧的方式来找到下一轮最好的流程。那我会再增加一个字，就是他们很务实的，因为有时候我也许我们对我们的时间表并不是非常务实的，但是呢我们设定了时间表后才发现我们的任务是非常大，所以也许我们应该先看看我们该做什么事情再决定我们的时间表。好，我们这边好像有一个问题。谢谢，我是 Avery Doya， 我是 NCSG 的成员，但是呢现在我是来以咨询顾问的这个角色来发问。我们把这些项目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常常讲到要去支援这些社群，就像我刚才提到了，我们也希望社群能够申请，但是呢到最后我们透过各式各样的申请指导手册里面呢，我们等于是对这个社群做出的一些处罚，主要就是因为我们这边开始的有一个非常大的恐惧，怕有人呢从这个体制里面获得好处，所以现在大家担心因为有人会从体制里面获得好处变成大家现在玩的游戏。因为任何时候在 ICANN 想要开始一件事情的话，很多人会说但是呢他们会从这个体制里面获得好处，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成立一套系统跟体制，是真的可以真心的去支持社群，真正的去支持经济的开发，同时呢让这些比较小型的参与者不用常常去担心这些比较大的参与者将会获得从体制里面获得好处。谢谢 Avery。我想这个可能跟其他的发言人所提到的，也就是我们申请人指南手册的这个模块需要做个修改。因为如果你想看这个 DOT 社群他们所获得的支持的话，你看他到全部都是在这个手册里面就有了，所以我认为他这个流程他本身是有问题的，所以社群他本也要问他自己本身，他们是不是愿意回去重新修改申请手册里面的东西，尤其是针对他们已经有的这些体验跟经验。就像我们这个 AGS SAC 他们说呢你不能改变，只能做稍微的调整，但是呢他如果 真的需要许大大幅修改的话，我们必须去做，这是我们整个社群要去做的讨论。因为 AG 里面呢，有些人必须要重新去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再往前走。谢谢 Keith Drasik。 我只想针对刚才 Avery 跟 Evan 所讲的话再多说一点。假设现在申请指导手册里面有个重大的改变的话呢，它将会是政策的改变，已经不再只是实施上面的问题。那表示你就需要一个 PDP， 要有一个完整的 PDP， 尤其是你当年讲说整个申请人手册里面的模块都要改变的话，那这需要花点时间的，人们也需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我不能坐在这边跟你说呢，只能做个小幅的修改，或者是呢需要彻底的重做。我不认为呢，从我做的这地方呢，我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决定。但是呢，我今天提到这些申请人的话呢，我必须说我们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做这个决策。但是呢，我们要开始这方面的讨论，把它放在桌面上来讨论来谈，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决定要不要做这方面的修改。谢谢。我想这整件事情，不管是申请人或者是社群里面的其他成员，我们在这个注册商还有其他的一些区域都看到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平衡点弄清楚，因为呢，我们不需要有那些不必要的这个障碍让人们进入这个市场。我们的必须站在公平的这个竞争的这个角度上来做。例如说呢，我今天如果是有钱，但是呢滥用系统的这个欧洲的注册商的话呢，而导致其他这个新兴经济的这些企业家没有办法来申请的话，那这不是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该去考虑的是不是去排除这些不必要的障碍，不管是跟这些注册局注册商，让他们能够有公平的获得机会，也就是大家可以一起公平竞争。基本上呢，就是让大家能够有公平的这个立足点。就像再说一次的，就是互联网是全球性的，所以我们不需要任何这个国家的这种障碍。好 ，Brett White， 谢谢。你刚才说的是完全正确。就像我们以前做的申请人的支持项目的时候，人们跟我们说，我们这个系统会被人家拿来操纵，所以我们那时候也加上了一些非常艰难的条件在这个项目里面。每次我们加了更多的条件以后呢，尤其是更严格的条件之后，主要就是要确保这个项目没有人来操纵。但是问题是到最后就没有人获得任何的支援。谢谢 Djanin。 好，除非有人反对的话呢，我想我们换一下下一个话题，因为我们咱们只剩下三十分钟了，所以大家同意吧。好，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咨询委员会在 ICANN 里面政策制定里面所扮演的角色，然后呢现在目前的 SO 跟 AC 的结构是不是能够运作呢？所以我想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也就是我们目前的这个体制呢是不是运作的非常好。那我稍微呢跟对这个体制做个定义好了，因为呢尤其新来的人可能不知道，因为去ICANN 的支持的这个组织呢基本上做一些政策上面的问题，所以呢他们讲到咨询委员会，就像他的名称上面所建立的一样，所提到的一样，基本上就是提供一些意见，尤其是针对 SO 目前所做的事情。但是你认为这套体制现在运作的很好吗？还是需要去修改呢？我想现在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常常就是等到事情发生以后追着要去解决，也就是呢通常是在事后才去解决。不过还好最近呢现在很多事情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在前进，我们现在要跨社群的合作组织，刚开始的时候我少听到这样子的一个组织，但是现在又比较多了。所以呢以前呢我们没有所谓的跨社群的这个组织，只是称为一个这个工作小组，那就是说呢不知道有谁可以来参加，他们没有什么样的章程，什么人可以去投票。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呢他们现在做了很好的进展，但是我们还有很多改善的空间。例如说呢让 GAC 的成员尽早参与，目前我看到在 ICANN 里面我看到许多问题，不管是从 公益的问题，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还有其他 IGO、NGO 之类的事情。这些，老实说呢，如果在政策制定初期的时候就参与的话，可能会比较好解决，而不是等到事后再来解决。所以我们这边呢，就希望这个 AC 不管只是 ALEC 或 GAG， 而是全部的 AC， 他们都有权利在他们自己决定他们要参与的程度，但是呢，不是等到事后提供他们的观点跟看法，而是呢，在这个每一个发展的阶段里面都能够参与。那我现在在 GAC 里面呢所面临的一些挑战我也很清楚，所以我非常同情 Evan 刚才所说的，就像 ALEC 还有一样 GAC 呢，事实上呢我们有各式各样的这个参与者，所以呢这里面也代表了许多的不同的利益，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方面也是蛮挣扎的。那就像我们刚才之前讲到 GTOD 的讨论一样，这个老实说呢真的是主导了 GAC 的议程，而且主导了好几年。那当然呢，我知道很多社群讨论这方面的问题，这对我们来讲要足够的去注意到其他的事情来讲是挑战性比较大的，所以我们总是在不断的努力想要能够及时赶上。现在我们还是希望能看到一些有关国家代码的问题，还有一些更广泛的一些流程，这些都是在我们工作里面非常重要的，那主要就是为了能够提出贡献同时有效率。常常有人会说我们参与太过晚，他们这种控告呢控诉呢是来自一些开始启动这些工作的这些社群，所以呢对 GAC 来讲这是非常尴尬的一种处境。 GAC 还有其他的社群的同事们，我们现在都已经意识到了能够安排工作优先顺序的重要性，同时呢跟社群解释我们现在要做哪些事情。如果我们现在将会有另外一个新的 GTLD 的项目的话，那我认为我们必须要先达成协议，也就是说呢社群必须把他们聚焦在这一方面的工作，但是呢要我们再去同时呢做另外一个大项目是很困难的。当我们面临这样子的工作任务的时候呢，要这个在我们的工我们要我们去就是跟大家解释这方面的事情是有点困难的，所以呢现在我们终于把我们最后达成协议的这个文件，尤其是透过 ICANN 面对面的这些会议，我们现在开始有一些公开的论坛，等于是给我们有更多的机会让我们来解释我们现在的工作方式。但是呢我不知道这个政府或者是 GAC 运作的方式是人们了解的，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会受到邀请来参与一些工作小组。但是呢再一次我必须说它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我们组织的方式，因为我们组织的方式呢我们是用这个全体集会的方式，让我们能够针对这个结果达到共识。所以呢老实说我们运作的方式跟其他的社群有点不一样。至于我们现在试着参与的事情，尤其是呢希望在政策制定的早期就开始分享我们政府的观点，这是非常困难的。那当我们有来自埃及Manel Ismail 还有跟这个 GNSO 的这个理事会主席 Jonathan Robinson 在这方面呢就是合作，希望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例如说如何安排这些问题的优先顺序，同时呢我们如何在 GAC 里面可以自己帮助自己，让我们可以尽量在这个流程当中尽早参与。但是呢对我们来说挑战性还是非常大，同时呢它需要非常大的承诺才能够让这件事情正常运作，挑战性非常高的。现在我可以看到在我们身上有很大的压力，同时呢在社群上面的压力也非常大，所以呢如果我们不去承认这还有需要改善的空间的话呢，那是 一件不正确的事情。好，那我先做回应，再让 Patrick 发问。就像你刚才讲到，因为政府他有回应的这个责任，有时候 GAC 他们需要去跟他们就是各自代表的这些部级呢去做讨论，才能够获得反馈。那对我来说呢，我认为要去克服这个挑战，沟通上面的挑战呢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主要是 GAC 的一个沟通方式。那你觉得有什么解决方案吗？那当然啦，如果我们可以事先知道你们要讨论些什么，例如说呢，我们在每个会里面需要完成什么样的东西，会需要什么的文件，对我们来说是很有帮助的。同时呢，让我们知道以公共政策的角度来说，有一些现在做的事情有什么样的分析，都是很重要的。现在呢，我们获得很多信息呢，它是有点混合不清的。那当然呢，我们有时候会想寄很多的文件给其他的这个团体，但是呢，对很多我们 GAC 的代表来讲呢，是实在是信息过多了。他们通常呢是非常努力在做这些事情，但是呢，他们其他相关事务里面呢，他们也是有许多的这个责任，所以呢，他们要处理那么多的事情，同时我们GAC 里面讨论的这些议题呢，包含的各式各样，所以呢，表示呢，他们还要回去从各个不同的部门里面获得一些专家的意见，而不是只是他们自己的部门而已。所以呢，你在 GAC 里面要当代表，很多时候呢，你在这方面要很有技巧，同时呢，在某些方面你自己也得是个专家，不仅呢是要了解这些独特的伺服符号、识别符号如何去运作，同时呢，他要能够把这些跟你在自己国内的做法连接在一起，同时要去考虑国内的一些政策框架。所以呢，这个是在这个国家层面在进行的东西。那当然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做准备，尤其是如果他们没有足够的这个政策方面的这个职权，或者获得足够的这个支持的话，那就很困难。同时
呢，这种现象呢也是不断的在发生，而且政府可以说是需要足够的时间对任何事情进行讨论，那么现在的这个流程呢就会又被延长了，因为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政府代表参与进来了，所以这是我们所面临的压力。我们来听一下 Brock Rafik， 有请。我想说一点 Patrick 发言，我想说呢，不仅仅 GAC 有这个问题，ASAC 也有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来说，个人的 ASAC 同事呢，他们也是很多工作组的成员，所以根据我们现在的流程呢，这些 ASAC 的个人成员他们也需要听取他们工作组的这些建议。那么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呢，我们是希望我们的建议同我们的工作是一致的。 Rafik 刚才也谈到了这一点，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同其他的社群进行交流。那么有关组织工作呢，我们也认为的确是的，我们希望要更早的参与进来，我们要找出工作重点。这些问题呢，所有人都会赞同，而且我们也在不断加强改善。的确，还有很多问题 ，Heather 也谈到了一些内容，那么我们在这里就不再复述了。如果我们把这个采纳或者是接受或实行建议这一块放到我们的整个流程中来，是不是要更好一些？这样的话可能我们会问题会少一些。好的， Rafik 有请。我想呢，的确很多人都对这些流程呢比较担忧，特别是对 GAC 的流程。但是我想说呢，就是我们能做些什么。 GNSO 是将会同 GAC 设立一个联络人，那这样的话会帮助我们的工作。那么有关其他工作组的这些主席啊，或者是副主席以及参与人中呢，我们同他们的合作，我看到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要让 GAC 也参与到工作组，但是在工作组中有很多的工作在做，那么 GAC 要怎样能积极的参与到这些工作组？也许他们不会去代表整个 GAC， 或者是说代表某些 GAC 的国家。那我觉得这一块呢，我们还需要进行讨论。谢谢 Rafik。谢谢，我是 Keith Drazik。我觉得对这个屏幕上这个问题的直接回答呢，就是是的，我们是可以去做的。但是我们要做些什么呢？首先，第一，要更加明确的 ICAN 的工作重点。那这一块我们也已经谈了很多次了，那就是说要了解什么事情会谈，什么是紧迫的问题。那我们作为社群来说，实际上是可以共同合作的，不论是我们的领导人还是我们的社群，都能够促进我们在这些工作上来找出工作的重点，来加强合作与交流，来找到什么是我们的共同的工作重点。另外呢， Evan 刚刚也谈到了这一点，那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跨社群工作组，这个现象呢是比两年前来说是不同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事情，而且是一个正确的轨道。那么我想说，现在事情已经得到了一些改善，以后我们会得到很多积极的反馈。在过去一年中呢，支持组织和咨询委员会和利益相关方们以及社群的领导每个月都会同发地和一些 ICAN 的领导人进行开会。我觉得这种电话会议呢是非常有意义的，减少一些疏紧的差异，而且使得各个社群之间也能够对齐整合他们的工作。我觉得我们的工作是走上了正轨，但是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在这里特别感谢法蒂组织这样的这种例会，非常感谢你的工作。谢谢 Keith。 Howie 有请。那首先呢，我非常感谢 Pritzker 部长刚刚谈到了这一点，那就是他强调了多利益相关方模型。那我觉得这个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就是我们。第二点呢，我还想说，我们一定要参与到这个流程中来，我们必须要回答章程的问题，促进辩论。那如果是我们拿到40页50页的报告之后再提出建议的话，那这实际上就太晚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早期参与。一个不太好的例子呢，就是星期 TOD 项目的那个报告，这是出现了一个问题。 Patrick 刚刚也指出了， Patrick 告诉我们，给到了我们一份草案，问问我们的意见。那个时候我就告诉他，你这个非常好，但是你这个里面有三个这个字符串呢是我们不可以接受的，所以在这一块呢有一些实际性的问题可以需要解决。我们如果能够早期的参与进去的话，这个问题是不会出现的。这就好像比如说你要去旅游的话，如果你要去申请签证，你就要尽早的去申请签证，才能确保你能够去旅游。那另外呢，还有一点呢，我想说，在我的那个地方，我们的每次开电话会议的时候，有时候都是凌晨1点、2点到3点，我非常讨厌这个。我们能不能够把时间调整一下？谢谢。我现在知道我们要怎样去组织，怎样去满足利益相关方的需求，这是我们的工作重点，这也是促进 AC 和 SO 的工作的一个重点。那么从企业社群来说呢，我觉得 我们不能说点 CSG 这个问题。你们知不知道 CSG 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这是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一点。我们并不是一个组织，我们只是一个标签而已。那是在 GNSO 5、6年前组织的时候，认为要有一个商业社群。那么我们这个团体下面呢，有企业、品牌和商标的管理，以及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连接服务商，他们都是我们的成员。我想说，我们的团体下面是有很多的多样化的要求的，而且他们的利益相关方的团体的利益也不一样。我们的目的是要确保全球的互联网是安全稳定和自由的，但是我们在使用Adobe 软件的时候是其他行业都不能使用的， Wells Fargo 银行的软件的时候也是不可以用在其他的地方的。所以我们在谈到多利益相关方的时候，我们不要给所有人都贴标签了。我觉得贴标签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在这里根本没有一个组织，我们只是多利益相关方而已。因为你以为贴标签是简化了一些流程，但实际上并没有如此。谢谢 Steve。 不然我想说呢，我想说现在 WiFi 正在工作，那么你可以在这个推特上发邮件。 Avery 指出，在推特上指出 ICANN 需要一个人权的机构来保护所有的政策。那么有关人权这一块，那么大家在这个人权这一块，你们各个组织有没有一些看法？ McKelly 有请。我想说人权呢，谈到了 ICANN 工作的好几个方面，人权包括隐私性、监督还有等多内容呢，都是社群非常关注的。那作为欧洲的这样一个组织呢，我们碰到了 ICANN 流程和架构的一个重要的阻碍，那就是保护隐私性。那当然了，这也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但是要平衡这个问题呢并不容易。 GAG 毫无疑问也会对这一块非常的关注，他们在他们的昨天会议上也已经讨论到了这个内容。那我想说， ICANN 是不是要在人权中起到一个角色，或者是扮演一个角色呢？那这并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在于我们该如何处理这些人权问题，而不是去扩大 ICANN 的责任。今天早上 Fadi 也指出，我们一定要明确 ICANN 能做哪些工作，以及 ICANN 应该做哪些内容的工作，这两点一定要明确清晰的澄清一下。的确，法蒂今天呢指出了这一点，那就是ICANN 它是一个组织，它是个人加入的一个组织。我们一直都在尝试做我们的工作，其中有一个解决方案呢，就是我们要有一个生态系统来解决现有的问题。我想说，并不是说向我们寻求帮助的这些帮助的问题呢，实际上是没有效果的。关键是在于 ICANN 的工作职责是什么。我还想说呢，就是 ICANN 实际上在确定公益责任这一块是一直遇到困难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而且有时候这个话题呢是很难探讨讨论的，因为人们不知道怎样去应对公益责任。那么在讨论人权这一块的过程中呢，我想说我们是有一份文件，那就是世界人权宣言。那这个文件呢已经明确地规定了人权的责任。那我们现在在讨论人权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应对互联网上的人权问题。尽管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找到保护人权的一些基本原则在互联网上。谢谢。 Rafik 有请。我想指出一点呢，我觉得不需要一组人来到 ICANN 这里来解决问题，我们要自身来解决问题。我们正在制定政策，我们在制定政策中的过程中就要考虑到人权。比如说在数据保护啊、隐私啊等等这些内容，如果你碰到人权问题的话，就给 ICANN 写信吧，告诉我们这些你们的需求和要求，然后 ICANN 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就会进行评估，并且最终的希望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来保护人权。 Avery 也指出 AC 也应该要跟踪这些人权的话题的进展，并且对这些进展进行评估，提出意见给到董事会，使得董事会能够充分理解和接受这些内容。谢谢。 Heather 有请。我想说呢，那有关人权这一块，这些世界法、国际法的原则是怎样去实施的，这些内容呢实际上是政府所需要关注的。政府需要保护人权，比如说言论自由啊等等这之类的权利。 ICANN 它是一个私营的机构，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如果我们要在社群中讨论人权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内容了。嗯，谢谢。 Patrick 有请。我觉得呢，我支持 Avery 的这样一个想法，那就是对人权要进行审核，但是我们一定要在命名上非常谨慎。 Heather 刚刚也谈到，因为人权呢它是国家的一个责任，所以我们在保护人权过程中一定要非常谨慎，来了解在这个人权原则怎样运用到私营机构上去。而且这也体现了我们各个人员的这个行为，以及这些行为怎样同人权进行符合。 RSEC 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有些刚刚注册的这些域名呢主要是为了确保防止攻击本系统的，攻击这些个互联网系统的。那么这些注册呢我们可以在很多政策中找到依据。我想说呢，我们在注册过程中要确保人们能够在符合人权原则的过程中呢来申请他们的注册。谢谢。我知道我们现在还有三分钟的时间，那么尽管我们还有很多问题，但是我们却没有时间了。我们来听听最后一个问题吧。我们现在还有几分钟的时间，马上就要开下节会议了。 你好，我是来自 GAC 瑞士代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及时的讨论。ICANN 不是一个人权的专家机构，但是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所有的国家呢和所有的这些注册人呢，他们都要遵守各国的法律和各国的人权原则。所以，但是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这些合同是受美国法来管辖的，所以这对各个国家的注册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们要确保在签合同的时候，一旦出现问题或者是争议，他们能够有权利来申请弃权或者是获得这个豁免。我们要确保遵守国际法和美国法，否则的话呢，这对在解决争议的过程中可能会造成很多开支，不必要的开支。另外，1:15到2:45，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你可以到我们去参加这场会议。那 Heather 想说一句，但是我希望这个对话还会继续，我希望大家能够在推特上继续讨论这个问题，而且在聊天室中也继续讨论。那 Heather 有请。那么在现在的 GTLD 申请项目过程中呢，我们听到了很多问题。GAC 在其中呢起着一个重要的作用，我们的职责就是提出建议，那就是针对 CCTLD 提出建议。那么有关人权这一块，比如说言论自由啊等等这些人权，这一块呢，我想强调一点，那就是在 GAC， 不论这些建议是不是同人权有关系，我们都想说，我们这些建议只是针对 CCTLD， 而且最终的决策权是 ICANN。
Holly 跟 Steve 做个简短的评论。我只想纠正一件事情，我刚才说不是 ESSEC 的文件，而事实上是 ICANN 的安全，所以呢，事实上呢，对我来说它是非常有用的。如果我刚开始误导了大家，认为它没有用，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及时的威胁。因为讲到公共利益，因为我们的首席军官2小时之前才宣布，我们要有一个全球公共利益的这个框架，由这个 ICANN 的使命来约束。这个东西呢，老实说呢，花了我们很多年时间才开始了这个讨论的起点。也就是说呢 ，ICANN 的公益或者是全球公益在 ICANN 里面。事实上呢，就是我们在这方面的能力以及我们的诚信，不管是在注册或者是决议上面，因为注册及决议呢，老实说呢，是现在 ICANN 我们现在去协调我们的这个识别符号来做的。所以今天不管你什么样的看法，在世界上24小时，7天，一个星期7天，任何时候呢，他们都可以获得同样的这个解决决议呢，都是一样的决议。所以这样算不算有诚信呢？那至于呢，这个诚信就是有关，就是这些注册人他们在法律上呢是有权利来使用他的域名，所以在你上网的时候，他是不是真的到该去的地方去？所以我们的全球公共利益，他必须要去服务这个注册及决议的诚信。那当然我们做的其他东西呢，是不是最重要的？当然我们看不看来值得去做，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要张开我们的眼睛来看。好，再一次我们要感谢在座的这些人，谢谢他们到上面来跟我们今天做这个互动及介绍。我希望你们这个对话能够继续开始，让我们知道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东西做得好，什么东西做不好，我们是不是以后要再继续做这样子的会议。那我们如果让我们知道你的反馈的话呢，对我们来说是很有帮助的。谢谢。